弟兄姊妹早晨，好多谢翠霞帮我哋读出咁长嘅经文。其实我都好担心啊，因为要读经原文，我读咁多嘅经文，我有谂过点样删改短啲。但喺我分段嘅时候咧，我睇四堂传六至八章，我真系冇办法将佢 cut 短，我唯有就系将读经嗰个部分即系减短。我今日讲嘅经文其实真系由六章嘅一节至到八章嘅二节。讲这个第一个殉道者，斯提反是不是基督教历史上面的第一个殉道者，其实我不敢肯定的，我真的没有考究过。但有两件事我可以肯定，第一，我们刚才在圣经里面听到，我们读出来的圣经经文里面讲，斯提反应该是第一个在新约圣经里面记载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的第一个殉道者，这个我敢肯定。第二件我敢肯定的事就是这一段经文，这个讲章我不是第一次讲，因为我上年刚刚毕业的时候，有一间教会在筲箕湾，他邀请我去讲一段差传的信息，当时我就是讲了这一段，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因为当时我在想如果将来我有机会可以在自己教会的差传年会里面去分享这段信息就好了。但是我们的差传年会大家知道是什么吗？是下个月了，九月就到了。但差传年会的讲员大家都是几个都是很具分量，所以我想我没有机会了，所以唯有出此下策，我今天偷步自己安排自己讲了第一次，我当自己是差传年会的第一个讲员。在读书的时候我是读中文的嘛，有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我读的时候有一科叫做当代中国文化。当代中国文化是研究什么的呢？就是研究当代的中国文化，包括书啊、音乐、运动、戏剧、剧本，甚至乎是电影。我们当时看最多的电影呢，是那些黑白的制作。那些制作是多数都是讲一些中日抗战，那些间谍 的电影来。那些间谍被捉住之后呢，日本人通常都是将他们绑住，绑住有些是绑在一个好像十字架的类型的即物体上面。有些就只是绑在一支木棍上面。那这些的 被捉的间谍，他们通常都是没衣着的，但是又很大只的，这个就是他们的特色。那前面呢就堆烧红了的炭，通常有个日本兵就会揸住一块烧红了的铁在他面前仰啊仰啊，一就问他你知不知道，一你认不认。我那时看这些这电影的时候我很担心，我觉得这个画面很恐怖。我想啊，好就唔系挂咗我喺嗰个木头上面，如果唔系中国肯定有多一个汉奸。跟住我自己到大咗嘅时候，我一路去睇，我反而去谂啊，究竟边一个系第一句讲一句我哋一定会听过说话，即使你冇睇过呢类电影，你都应该听过嘅，就系话你杀咗我一个，仲有千千万万嘅我；你杀咗一个中国人，仲有千千万万嘅中国人。你有冇听过呢类嘅说话？但是誰是第一個說出這句這麼有氣魄 的英雄蓋語？我在想究竟他在哪裡來的勇氣。今天我們看的經文是說第一個傳道者，第一個殉道的使徒。全本聖經裡面斯提反只是出現在第六章的一節至到第八章的二節。以我的和修本和合本的聖經為例，我的圣经新旧约加埋有1503页，咁但系使徒反出现嘅即系章节，佢嘅即系出现嘅经文，只系大概得4页，其实系3页半都唔足够嘅，严格嚟讲。究竟记载使徒反嘅事迹咁简短，对圣经上面有几咁重要咧？透过呢啲资料所知，我会咁样去评论使徒反嘅死，佢系死于被圣灵充满之后所引发敢言敢做同埋敢死嘅并发症。第一点我哋要去睇嘅，问呢个唔好帮帮我，系 sorry， 就系不言卑微而作。犹太会堂有一个嘅惯例，就系每逢星期五上昼，他们都会派出两个收捐员。什么叫收捐员呢？就好像我们的奉献收奉献的司事一样。这两个收捐员他们会去到私人的房屋，又或者市集上面去收集一些金钱，又或者一些物品。 是用来做什么的？是用来当日下午之前，即傍晚黄昏之前，他们就要将这些的金钱和物品送到短期内突然之间即有需要遇到困难的人的手上面，等他们可以好好地这样过来的即安息日。但为了长期即陷于困境里面的人，他们都会提供一个星期有14餐的即膳食，以供应他们每一日有2餐的温饱。这个叫做男子，是一男一男，一男那个男，即是不是男仔的男。此外还有为了每日有急需需要的人，他们会去收集即募捐，这些 就叫做盘子。初期的教会肯定是沿用了即犹太会堂这个习性，所以当时的犹太人通常出现两种即需要这些捐献的。一种就是长期都住在巴勒斯坦地没有离开过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这些犹太人他们依然还懂得讲亚兰文，这些犹太人他们一直都以他们自己没有和外邦人参杂引以为荣。但是第二种的犹太人呢，可能他们离开了巴勒斯坦地很久的时间，他们去到远方寄居，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的地方的时候，他们讲的是希列文，因为他们已经不记得亚兰文是怎样讲。今次有一班的寡妇，他们即投诉说为什么他们在供应上面被忽略，这一班就是从远方回到来的即讲希列文的寡妇。这一段历史的记载令我 很有感受，因为我觉得可以被一些成日都认为好羡慕初期教会即成功得胜，将初期教会视为完美，是现代教会我们望尘莫及的即一些信徒，又或者成日都强调我们要回归回即使徒时代的教会那个模式的信徒，他们可以知道新约的时候当时的即使徒的教会他们都出现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因为金钱他们欺哄圣灵，亦都有一啲人为咗即係喺供应上面即係得唔到公平嘅分配，佢哋投诉。又有好多嘅信徒，佢哋一阵间我哋会讲到，佢哋因为害怕被逼迫，佢哋就到处流鼠。我相信神俾我哋即係每一个教会喺每个时代都有佢哋自己嘅独特嘅使命。我唔相信我哋嗰个永活嘅主会要任何嘅教会永世嘅教会都停留喺一个即系所谓嘅即系黄金时代。面对住供应上面嘅纷争，使徒就从众人中间选出咗七位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嘅人，负责分派佢哋去负责管理膳食嘅即系事情。我哋先去了解一下这几位执事，这七位执事他们的入职条件先。第一，他说是要从你们中间，即是说服侍会中的人必须要他本身都是信徒。第二个就是要有好的名声。名声这个字其实跟即见证是同一个字根的。所以这里讲的名声不是讲到他有什么才学或者他有什么金钱地位。这里讲的好名声完全是来自于他有的见证。第三，他讲到就是说要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不是说即是他有什么即是很属灵的光景，很高超的属灵光景。圣灵充满是讲他有一个应有基督徒应有的态度和目的，他要达到即是这个基督徒的本分。他们没有被即是筛选出来，不是叫他们放弃世上面的事，他们依然有他们的工作，好像我们今天的执事一样，我们都有他们的工作，而他们服侍教会，因为他们有他们的使命，是因为他们想建立基督的身体。他们不是一定站在属灵的高位，他们只是一切的得失都交在神的手上面，还有他们放弃即是他们自己管理自己心思意念那个即是权利。最后就是说要智慧充足。什么是智慧？智慧就是说用最好的方法去处理，令到事情得到最好的结果。这个就是智慧。 被圣灵充满是上帝，即是犹太人他们重视上帝喜悦的德行和上帝给他们的恩赐，这个是犹太人的传统来的。而智慧充足就是希腊人他们最强调的知识和能力。大家千万不要误会使徒反被放在七个即执事当中的首位，就是因为他有什么特别的才干，又或者他有什么即非凡的贡献，其实跟这样东西完全无关。使徒反之被路加放在即这七个执事的首位，是因为路加那个写作的手法，因为从第八节开始他就要用很大的篇幅去讲论使徒反的生活生平和他的遭遇。耶路撒冷教会的兴旺是因为这七个执事他们同心谦卑信服，共同努力忠心侍奉所得出来的结果，并不是使徒反一个人的那个贡献。使徒反是一个很普通的名字，使徒反在希腊文里面解就是解冠冕的意思。路加形容他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之前提过了，这个不是跟什么、神秘主义、追求圣灵有关的，这个不再多讲。如果我们再要简单一点直接一点去讲穿被圣灵充满，我会用四个字去形容，就是效法耶稣。想回缅甸、短宣 的日子里面，我们每一日的、午餐和晚餐都是师母带领一班年轻人为我们预备，因为人多，他们学校里面他们的教会住宿里面都有一班的年轻人，所以他们要预备很多的时间。但这班年轻人他们每一天都帮我们预备这两餐，特别是晚餐的时候，他们一直服侍我们，直至我们完了我们的吃饭的时间，跟着他们就会为我们冲茶，有时会冲一些冰冻的果汁，因为天气太热的关系，他们会冲一些冰冻的果汁给我们，然后等我们在这里聊天，直至到我们真的逐一讲句我们连牙都腰埋了，真的没话好讲的时候，他们才开始出来执拾。收拾完之后他们洗埋碗会做什么？就是回他们的房间里面去吃他们的晚饭。我对这班年轻人的、谦卑的服侍，我是感到很欣慰。我见到他们将来就会是一班教会的栋梁，是教会的柱石。因为他们跟使徒反一样，他们都要都肯乐于谦卑去服侍，他们不介意这些工作的艰巨。其实在在座当中很多侍奉人员，又或者同工，甚至乎我们的执事，又或者牧者，我们都试过做一些摆凳啊，好像阿南上次讲摆凳的工作是很开心的，我想阿南现在他都不会否认这件事。我都享受过摆凳的喜悦，但我比你们可能多一个多一份福气。我以前成日都帮教会摆圣经摆诗歌，今天我们就没有摆圣经了，大家都靠晒他。其实我来到教会我就不是挺喜欢他，所以你看到我成日都按不着。我喜欢捡圣经，如果讲到两章的经文，我们又可以大家一起捡圣经，但如果我打完这两章的经文在这里跟你们大家在这里按都没意思。不过不是讲这样，我们当时摆圣经，我们执拾，我们去清洁，大家都觉得很开心。教会里面充满这一班无名的英雄，你们不知道他是谁来，因为他是无名的英雄，没什么人会知道他们。这个就是我们作为门徒的学习主耶稣谦卑为门徒洗脚的一个侍奉。耶稣说他来是要服侍人，他并不是要得到人的服侍。使徒反在众多人当中被选出去管理膳食，他是充满大智慧，他也是被圣灵充满，但他不介意管理膳食这些琐碎的事务。这个就是在小事上面忠心，在大事上面都被主称赞的原因。这个都是使徒反被主大大使用的一个基本的要求。巴不得我们每一位都真的会学习使徒反那份谦卑，那份顺服。第二点要跟大家看的是使徒反怎样学校耶稣不畏强权而言。六章八节说使徒反满得 因为能力在民间里面大行奇事和神迹。彼得在五旬节的讲道当中，他都提到拿撒勒人耶稣，神是藉着他在你们中间施行了异能、奇迹和奇事和神迹，将神证明出来。斯提反定不是就是靠他自己。使徒行传里面这样讲，他说他是以智慧和圣灵去说话，众人就敌挡不住。斯提反不单止学校耶稣面对强权即是不畏惧，他面对即是无理的即是无憾，他据理力争。他同样好像主耶稣一样，他责备法利赛人那个伪善。七章一节讲到，当大祭司问斯提反一个问题，他说这事果然有吗？直到五十三节这一大段的整段，斯提反在后面那个即是质询。斯提反最后的结论说，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自不遵守。路加用了这么大篇幅记叙斯提反，他简述以色列人从亚伯拉罕直到所罗门他建殿的时候，他重申主耶稣所即对这个以色列人的批判。耶稣说圣殿必须要被毁，摩西的规条必须要被改变，这个教导所有的内容，斯提反并没有讲过究竟他自己讲过什么，他亦都没有理会祭司即是大祭司的质询，这事真的有吗？斯提反是上帝的代言人，在这一刻他不是去接受质询，他是去质询人。不过今天我会反而聚焦在斯提反究竟被人指控些什么，就是那里。这里说这个人说话不住的遭践圣所和律法。原来斯提反被人即那个即控诉，就是说他遭践圣所和律法。对犹太人来说，没有东西比圣殿更加宝贵，因为圣殿是神临在的即圣所。没有东西比律法更加宝贵，因为律法是 神的心意的启示。圣殿是神的家，律法就是 律法就是神的说话。所以这两样东西对犹太人来说是即极之的重要，因为这两样东西就是将他们和外邦人即划分的表征。但是斯提反在什么事情上面毁谤圣殿、遭践圣殿和毁谤律法呢？原来他们是听到斯提反这样说，他们说斯提反说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此地，也要改变摩西所交给我们的规条。他们曾经都用过这一句说话或者这个即是控诉去控告耶稣。因此我们看到斯提反是忠于耶稣那个使命和教导。犹太人看中圣殿不是因为圣殿那个即金碧辉煌，而是因为神曾经应许他自己要将他的名置于其中，并且他会在圣殿里面和他的子民相聚。不少诗篇的诗人都有陈述以色列人对圣殿那个宝贵，例如我们很熟悉的诗篇二十七篇四节，诗人说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面求问。这篇诗其实是一篇很优美的诗歌，但可惜以色列人将圣殿就等同于耶和华，他们认为圣殿一日存在，耶和华就与他们同在，耶和华的保护就存在这里。当圣殿被毁的话，就即是说代表耶和华完全这样撇弃了即是他的选民。于是使提反在旧约里面提出几个人物，包括亚伯拉罕、约瑟、摩西和大卫。他说没有一个时代神的临在要局限在一个同一的位置，甚至乎建造圣殿的所罗门他自己都这样讲。他说神果真是要与世人同在同住在地上吗？看那天和天上的天且尚且不足你居住，何况我手所作这个殿。之后斯提反指出是以色列人推开摩西，因为他们 提提摩西的领导，他们一直都心怀即归回埃及的思想，他们且是跪拜在偶像的前面。以致摩西和所有的先知都指责他们是硬住颈项的民，又说他们只是身体受过礼，但是心和耳都没有受过过礼。他们更加将先知所预表将来要来的异者杀死，虽然领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他们竟是没有遵守。在讲到使徒反效法基督之前，我想提一提，究竟或者检讨一下我们自己在信仰上面，我们究竟有什么的胆量。德国的神学家潘霍华，他强烈地反对一个廉价的福音。我都明白讲福音，又或者我们做栽培的时候，如果我们真的去讲神的爱，又或者在基督里面所得到的平安，这样是容易很多的。我不是说鼓励大家一见到人就去斥责他们的罪。我想在这里引用梁家伦院长对我们的一个教导，他经常都用这个例子，他说传福音不要过分热切。人家说觉得自己没有罪的时候，那你就问人有没有赌钱啊？赌钱，那他说、可能我有时都会同喜庆的日子跟家人打麻雀仔啊，那你赌钱想不想赢啊？那个人就说、我都是很细上落的，就是一家人糖水滚糖鱼。那跟着即是想赢，想赢即是贪，贪就是罪。以至到有一个人，他终于有一次反问了一个基督徒，他说你祝福人企都想赢的，是吧？那你算不算是有罪啊？这个当然是一个很好的教材，但我都想跟大家讲，我们传福音虽然是要按部就班，要给人有调息和进步的机会，但始终我们都最终都要申明人是有罪，否则基督的宝血就是白流，我们就是将基督白钉在十字架上面。福音是要叫人回转的，圣灵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主耶稣都没有为了要人信主的时候就跟他说，你们不用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去跟从我。他在加利利传讲神的福音的时候，他一开始就说，一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巴不得我们都有使徒反的心智和胆量，效法耶稣将应该和恰当要讲的说话我们都讲出来，都传递出去，免得我们真的带到人回教会，但是带不到人进天堂。跟着我们要看的是不卑不亢而死。福音书记载主耶稣教导死亡 的经文有很多，例如他对马大说，他说父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但是都必会复活。使徒拉撒路复活是叫到人知道他就是那位掌管生命的主。主耶稣自己在三天死亡之后他就复活。复活的主叫我们对永生，令我们这班信徒对永生满有盼望。主耶稣提出，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们不要怕他。这个是给了使徒反很大的勇气，以致他可以不卑不亢地献出他自己的生命。面对着那班咬牙切齿即如狼似虎的暴徒，他更加决心将自己的生命效法耶稣一样，即献上作为对上帝忠贞。因此七章五十五节用了一个但字，在生命走到尽头的一刻，但使徒反再一次被圣灵充满。他死前讲的三句说话，第一句，我看见天开了，耶稣站在神的右边。为什么人只会站在神的右边而不是坐在神的右边？是因为基督要迎接这一位第一位为他殉道的殉道者，要给予他无限的支持。使徒反一直在人面前承认耶稣，耶稣这一刻就在神的面前承认他的仆人。第二句说话，使徒反差不多被石头打死的时候， 他讲出这一句说话，他说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这个祷告和路加记载主耶稣临死之前的祷告就非常相似。当时主耶稣是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中。最后一句，使徒反他跪低大声地喊着说，他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我相信大家更加了解这一句和主耶稣的祷告有什么相似的地方。没错，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他第一句说话就是这样说，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唯一的分别，主耶稣是向着父去祷告，但是司提反是向着主去祈求。追随基督是世上面 最美的故事。我曾经有两个好的弟兄，我们三个人一起奉献在教会的奉献团契里面，一起在等待几时会进入学院装备作一生的工人。其中一个叫做郑文安的弟兄，文安他很爱主，他也很爱传道人。文安每一个礼拜日，每一日的暑假的下午，他都会抽时间。我教会是基督中心堂九龙堂的地方，地方是比较偏僻，我们通常会离开了九龙堂那个铁路站之后，行十零分钟就会回到教会。而行回教会的途中是无遮无掩，即是如果日晒雨淋都是这样行。文安夏天的时候，他经常会捧着大西瓜回教会，趁着他吃饭的时间，他自己不吃饭，抽这个西瓜回来，为的是想同工他们可以有一个西瓜可以消下暑气。在冬天的时候，他都会在吃饭的时间煲一些汤水，又或者冲一些蜜糖带回教会。他跟牧师说，你经常都要讲到喉咙会很干渴，冬天干要喝多些滋润的东西。文安这样的服侍从来都没人知道，不过在日子过了一段时间，其实过了很久，我作为主任牧师的哥哥口中听到，原来他一直都是这样服侍。文安在2008年5月中他安息主位，当他癌病去到末期的时候，他身体很差，他很难得先回到来团契一次。我曾经劝他，我说文安，你不要那么辛苦，你不要回来，你多些休息。他跟我说，伟杰，我即将要离开，我完全不担心，只不过我很挂念可以跟弟兄姐妹相处一起敬拜的时间。他说，但我每一次都要储几个礼拜的能力，我才可以回来一次，但很可惜我每一次都完成不到一个聚会，又要家人搀扶我离开。我再说，追随基督是一个世界上面最美的事，但是这个优美的故事往往都要在生命的尽头才可以得到察验，才可以将它推到极致。上年八月同一个月，我出席了五个丧礼，其中一个是文安妈妈她离世。我在这五个丧礼当中，我都在思想，有人离世真的好像保罗所说，他们真的好像一些没指望的人。有人的离世，他们好像没说话，没地方可以去，没东西可以选择，他们勉强将自己的灵魂交给基督。但都有不少好像文安一样，他对死的时候都是依然忠心效法基督。让我见到可以留给还存在在世上面的人的平安，就是这些人他们离世时候的信心。第一位殉道者，他的影响。在君士坦丁之前，其实基督教受到罗马帝国和犹太教的逼迫，当时有很多的殉道者，他们前赴后继，此起彼落这样。最著名的应该是第二世纪的，他直接叫做殉道者尤斯丁。尤斯丁不单是一个殉道者，他还是一个护教者。 当时罗马政府其实他们实行自由，即是信仰自由。至于迫害基督教，是因为有一些误会和一些信仰上面的冲突。不过今天我不是跟大家讲教会的历史，但是这种信仰敢于牺牲的精神，我肯定是从斯提反而来。路加在斯提反即碎了之后，戏剧性地带出使徒行传其中一个主角，就是保罗。当时他说，路加说扫罗也喜悦他被害。保罗很快就和巴拿巴开始他们第一次的宣教旅程，在使徒行传的21章28节，保罗受到和使徒反同样的即被人的指控，都是说他在各处教训众人，遭践我们的百姓和律法，并且地方。假若保罗和西拉在帖撒罗尼加被称为即搞乱天下的人，我会称斯提反为反转天下的殉道者。基督对福音的心意其实是什么？我们尝试在使徒行传1章8节和8章1节去看。先看1章8节，那里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且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至地极作我的见证。这节经文大家都很熟悉。那8章1节呢？8章1节，如果太低看不到，我读给大家听。从这日起，耶路撒冷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这个就是耶稣的心意。圣灵降临之后，使徒安居在耶路撒冷，并没有完成耶稣的托付。他们没有将这个福音由犹太、撒玛利亚以至传到地极，他们安居在耶路撒冷。所以耶路撒冷的教会要大受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就分散在犹太、撒玛利亚、加拉太、亚西亚、被推离罗马，以至去到安提柯。在安提柯和这些地方，他们建立教会，我们大家都很熟悉。门徒就在安提柯开始被称为基督徒，并且形成一股势不可挡的力量，延续到我们今时今日。斯提反其中一个最吸引我的地方，是他突然之间在我面前闪烁地出现，但是很快他又好像如星陨落，没有再提过他的名字。但是他因为被石头打死，他在7个人当中脱颖而出。更重要的是，因为他完成了主的心意，以致他大受赞赏。斯提反以他不卑不言谦卑而作，不畏强权而言去跟随耶稣，最终更加效法基督，不卑不亢而死，完成了基督的心志。我一再强调这个殉道者的言行以至于死和基督的相近是为了什么？不是我去强调。看回《使徒行传》，路加怎样一开始跟提亚菲罗他讲什么说话？他说，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导的开头，路加指出耶稣的使命和他的工作在他在世的时候并未完结的，只是开头。要怎样去完结？是要靠着我们这个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藉着圣灵的帮助，我们帮耶稣完结。斯提反就是做了这件事，他将耶稣的心愿他延续下去。为什么基督的事会是要靠斯提反去延续？这个理念就正如保罗在哥罗西书1章24节所说，他说要在我肉身上面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基督的患难有什么缺欠？这个不是说基督在患难上有什么缺欠，是基督的患难要继续去添上去，继续去添加上去。基督受苦尚未过去，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跟随他的人，都要继续去为基督的名，我们受羞辱，我们受苦，甚至乎我们要受死去延续，以至到直到福音遍传这个神的最终的终极旨意得到圆满为止。 斯提反向世上面嘅人去做见证，系因为佢同拿撒勒人耶稣相交嘅结果。我哋愿唔愿意好似斯提反一样，成为呢一个世代嘅见证人？我哋唔一定有机会为基督去写名，我哋更加冇可能再做第一个殉道者，因为殉道者第一个殉道者只有一个。但是斯提反不过是同你同我性情相近的人，一切的都是从决心效法基督开始。